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农历新年的第一次的主日的敬拜，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214首。我们先回到创世纪的49章的25节。好，我们先一起回顾一下上一周，我们是从第22节我们三节开始。对，这是雅各在临终的时候对自己的孩子们的祝福。当谈论到约瑟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依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是雅各的大能者。今天我们继续，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到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我们上一次其实从这49章的开始一直往下看，也看到了雅各在论述他的其他的儿子，他的大儿子，他后面的几个儿子的时候，说的其实有的时候甚至非常的伤心，因为他看到他的儿子们是那样的悖逆、犯罪，甚至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到谈论约瑟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他的说话的时候、祝福的时候，比其他的孩子们对于其他孩子的祝福更加的明亮，更加的自由，好像他体内那团快要熄灭的生命之火，在看到自己心爱的儿子的时候，约瑟的时候，重新的炙热起来，燃烧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在26节，刚才我们读到的，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到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约瑟从小跟神相近，行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不与他的哥哥们同流合污。虽然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被他的哥哥们所害，差点失去生命，最终卖到埃及，又被下到监里，一步一步神的保守和带领。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边给约瑟的祝福，甚至是无限的，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而且他在这个时候，他给约瑟祝福的时候，不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约瑟肉体的父亲，而是他是作为神的先知，是神把他的应许、他的预言赐给雅各，借着雅各的口说的。所以他这里边说的其实是神的旨意，是神在约瑟身上要成就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能看到，神最丰盛的恩典和祝福往往会落在那些特别经历苦难最多的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上一周其实也一起来回顾了约瑟前神之前的带领。我们看到他这里面写到23节，写到说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他遭遇了他哥哥们的嫉妒的弓箭，遭遇了他主人的妻子诱惑的箭，他也后来又被下到监里，被污蔑，他的敌人逼迫他，攻击他。其实我们在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在这地上经历苦难越多，我们也越能从我们的主那里得到更多的力量跟慰藉。就好像一艘帆船要在海上行驶，它需要把它的帆张起来，能承受更多风给它的动力。那本身首先帆要足够的结实，同时这个船也有足够的加载物，才能保持船能平稳的停在海上，来承受这样的动力。所以在喜乐的日子里边，我们需要懂得感恩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当然要保持警醒。在考验来临的日子里边，我们同样可以期待神会给我们更大的安慰和祝福。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依靠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就像这里边赐给约瑟的应许，来伴随我们，支撑我们走过各样的困境。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和约瑟一起像他小时候那样被扔到坑里，面临生命的威胁， 可能也不想跟他一起被污蔑、被下到监里、丧失那样的名声。但是在今天，每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其实都会愿意像约瑟一样，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祝福。约瑟在这里，他不仅是一个受考验的圣徒的典范，他也是一个孤军奋战的榜样。所以有些时候，有的神的子民会需要自己独自完成一些艰难的旅程，就好像约瑟一样，他可能失去了和他的亲人们相聚的温暖，被父亲照顾，但是神会有办法来弥补他子民的失落，只要我们完全的信靠他。所以你看，我们看到约瑟虽然没有家人的照顾，他在神那里得到了最好的照顾，神一路以来的保守跟带领，不仅让他免除生命的危险，也在埃及给他那样好的位置，也让他也能帮助后来的以色列和他的百姓能在荒年的日子可以得到帮助，能帮助他们逃脱荒年所带来的饥荒，能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为他们在埃及地预备那样的丰富。而且我们也知道，约瑟不仅受到他哥哥们弟兄因着嫉妒而对他的攻击，被卖到埃及，他也在埃及受到了极大的诱惑跟试探。我们上周一也简单看了，他很年轻，但他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他也荣耀地展示了自己对于神的敬畏。他告诉诱惑他犯罪，我怎么能犯罪来得罪我的神？所以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恩典，从神那里来的恩典来抵御，有力量，我们就也能像约瑟一样，即便我们也会经历各样的属灵的征战，我们也能走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充满祝福的道路上。而且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会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到那些诱惑、那些试探、那些对于肉体来说非常愉悦的罪或放纵，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却是极其致命的。约瑟逃出之后又被送进了监狱里边，但我们不久也能看到，正是因着约瑟对于神的信靠，他对于真理、对于公义的坚持，给他带来那样的回报。所以在他受试炼、受逼迫、受诱惑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保守和一路以来的带领。而这一切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的祝福的源头，这一切祝福的源头都是那位全能者。所以是全能者将天上的福、地底所藏的福、生产入养的福都赐给你，是来自于神的。如果神赐给我们财富，我们才算是真正拥有财富，否则我们依然是一无所有的。如果神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懂得感恩，我们懂得过有节制的生活，我们才会拥有真正的健康，我们才会真正的拥有理智，拥有属灵生命的健康。我们所经历的肉体的疾病，我们从这样的疾病中康复过来，也应归功于神。虽然在现在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医疗的条件，有非常好的医生，在我们整个疾病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这恩典的结果也需要归功于神，是神赐给这些医生智慧，赐给这些技能来帮助我们，来治好我们的生命。如果神不保守，他不赐气息给我们，我们的肉体在这地上很快就会归于神来。所以我们在世的每一天都应该来赞美他，我们都应该感谢他的保守，他的仁慈。特别是我们经历病痛的时候，经历挑战的时候，我们变得极度虚弱的时候，甚至我们也像约瑟那样生命命悬一线的时候，如果神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度过那样的困难，我们也应该懂得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就像我们刚才那首赞美诗里唱到的那样，我们需要带着感恩来到神的面前。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七节，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从我们自己那里，从魔鬼那里，我们只能得到咒诅，只能得到攻击、诱惑、试探，而只有从神那里，我们才能得到祝福， 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而且在今天的经文里边，雅各也对约瑟说，祝福是从上面来的，而赐祝福的是那位全能者，那位全能的神。我们知道神是无限的，他不受任何的限制，不像我们那样渺小，所以他也不会按照我们自己的狭隘的理解、有限的智慧来限制他对我们的祝福。所以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第二十节，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第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我们的思想是有限的，我们的见识是有限的，我们甚至向神求的都是以我们有限的视角向他求的，但是神会按照他自己的应许，按照他所充充足足的所成就的一切来赐给我们，甚至超出我们所能想的。所以如果全能的神赐福给我们，那我们每一个蒙主祝福的人，我们就是幸福的，就是平安的，就是毫无后顾之忧的。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了说，在他没有改变，他既然赐下那样的应许，他就不会收回，他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而且我们看到主也特别乐意祝福他的仆人的后代，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对约瑟说的是，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位带领你父亲的神、牧养你父亲的神也必帮助你、带领你。亚伯拉罕的神喜悦以撒，给以撒祝福；以撒的神喜悦雅各，给他祝福；雅各的神喜继续的祝福约瑟，而约瑟的神也继续会祝福以法莲跟玛拿西。神会喜欢祝福那些世世代代的跟随他的人，信靠他的家庭。神不会离开那些遵守他的约和他约之人的后代。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每周的祷告会也都会为我们的下一代来向神祷告，就好像我们的前辈向为我们的守灵生命祷告是一样的。所以当神来即将要祝福他子民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让那些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攻击、那些不安的东西也要成为祝福的源头。就我们看到今天他告诉我们，他的福是来自于天上的，是来自于地里的。我们作为人，我们可能比较畏惧天上的，来自自然界的，来自高空的那些，可能甚至比较勇敢的人，有时也会看到天上打闪的时候，刮那样的龙卷风的时候，会害怕，会颤抖。而我们所信靠的那位神，他要赐给我们天上所有的，地下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未知的，是黑暗的，甚至可能常常跟死亡、跟阴影联系在一起。在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无助、那样的绝望，但是神却有那样的能力赐给我们地里所藏的福。就像诗篇里说的，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滚，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是那样一位神，他甚至可以让我们所不了解的，我们甚至偏害怕的，天上的、地下的，来成为我们祝福的源头。所以那位全能的神，今天我们看到他赐给约瑟的祝福，在现在也同样要赐给我们，赐给每一个像约瑟那样信靠他的人。他会用那位全能的神，他会用祝福来保守每一个属他的子民，帮助我们带着喜乐来前行，我们平安的被他接回到天家。这是我们今天所要一起学习的主要的内容，是那位全能者，那位大能的神，他要把天上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一切的福都赐给我们，只要我们像约瑟那样信靠他。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好，我们从今天主要看25节跟26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那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就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也是特别蒙神悦纳的事情。我们先来看天上所有的福， 当然首先字面的意思就是来自自然界的，我们所享受到的阳光和雨露。那太阳每一天早晨照常升起，照耀大地，给我们提供那样的能量，帮助植物生长开花结果收成，来供养我们每天的饮食。在晚上，月亮为那些在夜晚赶路的人照亮脚下的路，而月亮本身对于植物跟人类的睡眠跟休息也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夜幕降临的时候，那些露水也特别为那些植物在夜间所需提供了水的养分。所以在约瑟的后代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所要生存的那片土地上，神有那样的祝福，能保守他们的土地那样的肥沃。我们也知道神赐给他们的是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这是神特别所要祝福给这些属他的子民的。而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同样也享受着神赐给我们来自自然界的来自天上的祝福。诗篇这么写的，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生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来自天上的祝福。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享受着，当然这些天上的祝福也是神更深层次的属灵的祝福的一些预表。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也都将拥有来自太阳，那太阳代表的是神，来自神的光。在民数记的六章的二十四节，民数记的六章的二十四节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也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祝福他们。所以当神像把他的脸光照我们的时候，那意味着我们与神有之间那样的和好的关系，他愿意带领我们，愿意把他的光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懂得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来享受来自于他的光，来照进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从里面感受到那样的平安和安稳，而我们也能在他里面生长，因着他的光照而生长结果，结出属灵的恩典的果子来荣耀神。而夜幕降临的时候，也常常是我们有时候独处或者与神亲近的时候，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能常常的回想神的话语，神愿意在这样安静的时候，不受搅扰的时候，让他的话语在我们灵魂中闪耀，像月亮一样。而我们所参与的福音的时间，也像月亮一样在反射太阳的光，反射神的光。特别是我们手上的一些事工，特别是在我们经历黑暗的时候，灵力软弱的时候，也牵引着我们，把我们重新的带回到神的怀抱当中。所以白天和夜晚我们都能得到神的祝福，他也赐福给我们手上的工，他也赐福给我们灵里的休息，从他那里得到每日的灵粮。神永远不会停止从天上赐福给那些他所拣选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在之前我们学到的，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所以我们如果像约瑟一样，像树枝生长在泉水的旁边的话，像约瑟一样住在神的里面的话，我们懂得像约瑟一样正直的按照他的话与他同行，而不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犯罪得罪他的话，我们也能像约瑟那样得到神的祝福，也能成为多结果的树枝，也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当然植物需要有阳光照射才能生长，但有时候也需要雨水按照世界降临到地上，甚至有的时候那些潮湿的空气，那些遮挡阳光的乌云，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因为我们有神的保守。以赛亚书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所以主会赐给我们，就像他祝福土地的一样，他也会赐给我们夜晚的露水，白天的阳光，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需要，我们会在他的看顾下结出丰盛的果实来荣耀他。所以这样的祝福同样也是为每一个神的子民所设的。 在那个时候借着雅各的口祝福约瑟，而在今天也借着这样的经文来祝福今天的我们。所以天上的祝福，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属灵层面的，都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降临在他所拣选的人的身上。只当神愿意让天空被乌云遮盖的时候，他如此行，哪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把所有有财富的有能力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也没办法创造出一个太阳，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当神要下雨的时候，那雨就下了，我们不需要跑到外面被雨淋，我们也知道那是下雨。而太阳升起的时候，天气变热，我们也不用怀疑说太阳是不是真的在天空上挂着，在照射着大地。甚至更热的时候，我们需要躲在树荫里面去避暑，因为有那样的热气过来。所以神要行事的时候就是那样确定的。所以同样的，神要赐福给他子民的时候，我们被他祝福也是要确定的，也是要注定要实现的。约伯记的28章的23节，约伯记的28章的23节，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那是他看见智慧，而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神从不失败，他的应许，他的计划一定会按照他所安排的发生。所以我们是说，是神赐给我们阳光雨露，这是来自天上的祝福。所以唯有神他有这样的权利，他赐予或者不赐予或者拒绝。那同样的，那也只有他能赐予我们祝福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恩典。我们被得救，我们被他所拯救，被他带入窄门，那是他的主权，靠着我们自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是向他求。而且神从天上降下的祝福是那样的干净，那样的纯净，就好像赐下祝福的神自己一样，他是那样的圣洁，那样的荣耀。他甚至比从天上降下的水雨更加的纯净，我们知道那里边还有些灰尘。所以当我们开始像地上的植被一样，开始领受神从天上降下来的雨露的时候，我们也会被他所赐下来的那位洁净的神所赐下来的洁净的祝福所净化。当他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的时候，会唤醒我们的良心，我们会知道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荣耀的。而当我们懂得顺从神话语力量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才会被他的话语所叫醒，我们的良心会提醒我们，会让我们越来越没有办法继续忍受罪的肮脏和污秽。那是他的祝福在我们心里面工作的结果。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自制力，靠着我们自己的道德我们能不犯罪，而是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帮助我们洁净我们。所以每一滴进入人灵魂的恩典都荣耀赐祝福的神。而且天上的祝福就像自然界的祝福一样，持续不断，太阳每天照常升起，云层积累一定的程度之后会下雨下雪，晚上月亮会照常阴晴圆缺，按照轨道运行。所以总有天上的祝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说神属灵的恩典的祝福就好像自然界的祝福一样，有那样的相似之处。而我们的主和救主总是满有善意和怜悯的祝福他地上所有的子民的灵魂，他所要拯救的他就必定会成就。但是有一些祝福是特别的，比其他的祝福更能显明是来自于天上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神的话语第一次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恩典，就好像没有天气预报我们突然间赶上一场雨一样，是不期而遇的，是我们自己没有计划的，没有规划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我们自己都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救恩祷告过，我们甚至也没有觉得自己在认真的寻求他，我们没有发自内心的去信靠他。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身边的家人，我们的亲友在为我们属灵的生命祷告，为我们的救恩祷告，直到有一天神亲自在我们心中做工， 那是跟那些普通的恩典、自然界的恩典大不一样的。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能开口向他祷告是他在我们心中工作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开口向他祷告，那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向他祷告，我们会带着那样的信心，带着那样的盼望。如果我们都不相信他，我们为什么向他开口？所以他永远走在我们前面，他是我们寻求他拯救，蒙他拯救这一切美好善功的开始。他不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迈出向他迈出一步。所以约翰一书说，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了我们，这恰恰是对于每一个罪人最大的祝福跟保守。是他先工作，不是我们先工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哪怕我们现在觉得各种的困难，没办法向他开口，没办法不认识他，不也没办法信靠他，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他这一切的祝福是来自于他的。当他要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向他举手，自然会向他献上我们的祈求。所以这是一种特殊的祝福，是让我们属灵生命从死亡中活过来的第一次的推动，第一波的推动。这当然是来自于天上的祝福。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完全没有办法，甚至靠着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也没有办法。我们有可能被他们带到教会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想听，我们也不会从神那里、神那里领受到的教导和祝福。所以在罪人心中工作的第一波的推动是来自于神，来自于天上的祝福，是神赐给他子民的光照。我们知道真神不像人所造的偶像需要供养，所以我们不会摆任何的偶像在这里，要各种的供养敬拜。没有人的供养，神的恩典依然会降临。所以虽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会疲惫会软弱，但是伟大的神从未消退。所以提摩太后书的二章的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被呼之欲。这是我们的磐石，这是我们有那样得救盼望的最可靠的确信，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特别是当我们心中的火将要熄灭的时候，他的爱不会熄灭，甚至能帮助我们心中的火焰重新的烧起来，因为他在爱中坚韧，我们也才能在恩典中坚持到底。因为神是不改变的，我们才有那样的盼望。如果神是善变的，那我们常常悖逆的我们就注定会被彻底的抛弃。好在神是不改变的，我们才没有被罪和黑暗再次的吞噬。所以这一切的也都在证明他的恩典纯粹的、干净的、明确的，是来自于天上的，是神来自于天上的祝福。我们自己也可以回顾我们所曾经领受过的神的恩典，没有一个是通过身边的人或者其他的途径来到我们这里，而是唯独通过我们的中保、我们的主和救主主耶稣基督。神是这样来赐下他的祝福的，特别是当我们独处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懂得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常常能给我们带来清醒的思路，常常能有安慰、有力量能进到我们心里。这是我们所经历的神的恩典。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些神的应许、这些赐给我们安慰跟力量的经文我们是在哪里听到的，但是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天上的祝福，是直接从神那里赐给我们的心里面的。有些人可能在经历严重的困境或者一场危险疾病的时候会得到更多的来自于天上的祝福，但我们需要懂得，虽然天上的福都是神预备赐给他所拯救的儿女的，只不过神会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时间 让这些祝福来到我们身边。在这天上的祝福里面，最大的那一个祝福就是那位在灵里重生我们，我们的救主死里复活，带给我们得救的盼望和信心。这是他对我们属灵生命最大的祝福。唯有神才能赐给我们拯救，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永远不会否认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天父那里有那么多的祝福，他是我们的父，而且他也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二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的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得救的信心是来自于他的，他是创始成终的，就他应许所有的祝福会来到他子民的身上。所以他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的光照亮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重生得救，让我们奔走天路的路上成圣，使我们完全得以被他接入天家，这一路以来都是他的保守跟带领。所以守候那永恒不变充满祝福无限全能的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之约，就是给他的属他的子民最强力的保证。就像自然界一样，太阳跟月亮无论是照耀还是被遮蔽，他们都在那里，就如同天上的宝库，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也都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去向他求，等待着赐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去自己缺乏智慧，我们自己对他的认识不够，我们缺乏信心，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得到多少的祝福。这是我们需要经常来到神的殿中，经常来学习圣经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需要增加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祝福。诗篇的八十一篇的第六节，诗篇的八十一篇的第六节，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利巴水那里试探你，我的民啊应当心，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是神赐下祝福的方式，我们要可以向他大大的张口，他就给我们充满。所以当我们懂得带着信心和感恩来向神开口祈求的时候，我们就会从那位慷慨的、那位施予的、全能的神那里满载而归。所以这些天上的祝福是赐给所有在困境当中、在试探当中靠着神能坚持到底的，像约瑟那样信靠神的每一个子民的。所以当神他赐下光明的时候，赐下灵里自由的时候，就没有任何人能让神的孩子蒙上阴影。所以信靠基督的人是蒙天上祝福的人，而那些不信的人只有咒诅属于他们。所以这是天上的福，来自天上的福。我们再来看看地里所藏的福。在另外一段，在申命记的三十三章的第十三节，摩西的这一段里边也把它说成是地里所藏的泉水。创世纪三十三章的第十三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他们还有得太阳所晒出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古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永别之恩的顶上。地里所藏的福，摩西在这里也把神赐给约瑟的祝福称为地里所藏的泉水。那这个祝福，那字面上来讲就是地下的水源。我们知道在地表下面有地下水， 我们在城市的周边也能看到一些水库、一些蓄水池，为了是满足这些城市里面的人日常的用水的需要。而在古时，在特别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日子，他们甚至亲眼见证了泉水从意想不到的地方，甚至很多奇怪的地方涌出来。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的第五节，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的第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所以在古时，在那个时代，以色列的百姓甚至亲眼见证了神的作为，从在沙漠旷野，在山顶，在岩石当中有泉水流出来。按照神的带领，摩西击打了磐石，水便从地里流出来。神只是说话，泉水旷野里沙漠里边的水，泉水就从石头里涌出来。我们今天也听到神的话语，我们也可以像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样，来到神的面前来引用他赐给我们的来自他话语的宝血活泉。但这个比喻也包含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所我们所享受的属灵生命里面的祝福。我们知道旧约很多的经文都是新约的预表，甚至我们之前看约瑟的身上也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影子。所以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在我们心里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从这些预表当中才能更多的领受它更深的真理，能了解更多后面的属灵的含义。当神在地上创造了人，他首先想到的是他自己的子民，他要有无上的怜悯来保守他每一个属他子民的每天的生命和存在，也祝福他的子民会成为他们身边的人的赐下祝福的媒介跟器皿。所以我们看到在旷野的时候，在主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他的饼和鱼是先分给门徒，然后再分给众人。所以神首先会祝福他自己的子民，让他的子民得到祝福，同时也会借着他的子民来帮助身边的人，也能享受到神的祝福和恩典。所以当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看着起伏的海浪，我们眺望平原森林的时候，我们或者我们晚上抬头看着月亮跟星星的时候，我们首先该纪念的回想应该是神的爱和他的大能。而我们看到这里面，它不是地上流淌的河水，而是地里所藏的泉水，这就是神旨意的奥秘。然后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深处，我们也能感知到神自己的安排。就我们会看到我们身边有战争、有地震、有饥荒、有罪行不断的发生，那是神在提醒我们，要我们更加懂得来重视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要在有气息的日子我们可以迫切的来寻见他。旧约所记载着人类的历史，一直到耶稣诞生，包括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这些后来的经历，而这一切我们所读到的这一切都指向神拯救他自己选民的拯救之路。无论是在几千年前的当时，还是在今天，我们都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主耶稣基督而得救的。而所有这些我们所圣经当中所读到的这些事件、这些教导，都围绕着神在创世以先就制定好的救赎的计划展开。所以我们生命中的大事小事，我们所经历的贫穷疾病，甚至我们身边我们所爱的人离世，这一切都包含在神的旨意当中，为着他的荣耀，也为着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益处来成就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当下就理解神的安排，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刚刚得救不久，我们在属灵上还是像婴儿一样，我们可能对于神的话语还没有那么的了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奢望我们可以完全的理解那位无限的智慧的神的旨意。神是永生不息的，是永恒的，他会有我们理解不了的计划。所以特别是当我们懂得回顾的时候，我们懂得往回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过去的一些的经历在后来恰恰证明的是神的带领来保守我们走到今天。可能我们在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而他的旨意他的祝福会藏在深处，当他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会明白。而地里所藏的福也不只是创造神的旨意，也存在于圣经的教导当中。对于每一个得救的人来说，我们可能没办法一下子得救，不是一下子对于圣经的教导完全的理解了，但也好在神是这样设计的，我们也不用等到我们对于圣经完全理解之后我们才能得救。所以重生得救的教导就好像如果我们口渴，我们不需要自己拿钻头去把地下的水源钻出来，甚至下到地里面地心去寻找水源。如果我们看到在这地上有一个正在冒着泡的小的泉口，我们只要跪下来喝就足够解渴了。但对于每一个得救之人来讲，当然我们会更加的渴望对于神的教导了解的更多，我们希望去寻找神真理的浩瀚的海洋，我们能更多的找到他地里所藏的福，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从心里的盼望。当我们更加了解他的时候，我们也会更加的信靠他，我们也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祝福。所以无论那深层的东西是什么，信靠神的神，生活在他里面的人都拥有神所赐下那些深厚的教导的后面的祝福，是为他们预备的。所以无论神尚未显现的目的是什么，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什么，我们需要明白他地里所藏的祝福要赐给我们，这是他所应许的。而在这些广阔的真理面前，我们现在的智慧，我们的眼界可能只能看到一些，看到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懂得不要急于的想要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甚至有些人想要知道我是不是被他拣选的我才来寻求他，这是超出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但我们需要明白他告诉我们的，无论是前方是困难的，像约瑟那样所经历的困难，还是他要在我们身上有那样美好的祝福，像约瑟那样后来成为埃及的掌权的人，只要我们的名字出现在神的生命册上，那万物就会为我们的益处互相效力，这就足够。其实越是思考这个主题，我们越能从当中得到更多的帮助。当我们想象地里的是那样的深层次，我们看不到的那些黑暗的东西，我们能想到的最黑暗的东西可能是死亡，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在神的安排当中，死亡之后为他子民安排的是在基督里面复活。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如果我们不经历死亡就没有复活，这是神他的旨意，要在他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身上成就。而我们这有限的肉体必要衰残，必要安葬在坟墓当中，而我们死后要被他复活成为那全新的身体。这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来说不是坏事。所以我们不要满足于只看这神教导的表面，也要想想他底下所蕴含的他的广阔高深的爱和他的无限的怜悯和智慧。而这些教导，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到底到最后的底层是什么，托起这一切的就是神自己，是他赐下的这些话，他赐下的这些教导，他的怜悯，他的爱，他的恩典，就是这一切 地理最深所藏的一切的来源。即使没有人能看得到那地下的深渊，没有办法去寻找测量神的爱有多深，但我们能够知道，按照神的话语，我们能够知道在神的心中有那样深厚的爱，有那样对于信靠他的约瑟的祝福，也有对于今天的我们渴慕他的人、寻求他的人那样美好的祝福。所以虽然这神的深渊，这地底所藏的不可探索，但同样不可改变，同样取之不尽，而且永远长存。当我们找到神，我们自然会有他赐给我们的这样的祝福。而对于那些他还没有找到他的人，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战胜所有的怀疑和恐惧。我们都可以来到他所赐给我们的那样和我们可以永远和永远不可的活泉面前。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着跟像约瑟类似的非常不一样的经历，很长时间在罪的泥坑当中不断的挣扎，不断的寻找水源的人来说，特别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快快的来到他的泉边。当泉水涌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放下手里一切的工具，我们只要来到他的泉边，尽情的来饮用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所赐下的一切的祝福。而他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可以向他大大懂得向他大大开口的时候，他也要为我们填满。我们只需要向他求，并且懂得来领受，他就会赐下那天上的地里所藏的所有的祝福给每一个他所信靠的人。好，最后我们再来回看一下刚才我们读到的《申命记》的33章的13节开始，作为今天的结束，《申命记》的33章的第13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好，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赞美诗，第89首。好，来做结束祷告。